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感谢神，最近是持续的高温哈。刚才我们 Leo 弟兄为这个天气的祷告。持续的高温，大家注意防暑啊，特别是注意这个出去玩的时候要小心，注意安全了。已经最近出现熊伤人的事件哈。在这个Shaughnessy 和这个 Lincoln Road 有一个小女孩已经被熊拖到那个丛林里面，这个。差点是丧命哈，所以我们尽管周围有很多人在看着，那个熊也不怕的。所以最近我们大家特别是要去避暑啊，什么消暑啊，到那个丛林里面去，森林里面去，一定要小心了，一定要小心。好，那在前两次我们分享当中呢，我们通过这个刚才我们读的这个两节38节和39节两节经文哈，我们看到首先呢，马大能够突破社会上的舆论和压力。来接待耶稣和他的门徒到家中来，正是因为有马大的这个突破呢，才会我们看到后来有他的妹妹玛利亚能够坐在主的脚前听到。可能正是因为这个突破的缘故，路加才会这么关注并将这个故事记载下来。所以当我们读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整个路加福音从头到尾都有这个突破有关的信息。福音的本身就是一个突破，是吧？有一段时间特别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那个叫皇帝微服私访的那个电视剧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比如说特别喜欢看那个谁，那个郑少秋演的戏说乾隆，是吧？戏说乾隆啊，这故事很有意思，小时候喜欢看。看他那个皇帝呢，他怎么样离开那个皇宫啊深院，能够到民间变得那个有血有肉的那样一个形象。其实呢，这个皇帝微服私访本身就是一个突破，是不是？因为他要突破那个皇宫的那个限制，所以要带着很大的危险。那其实呢，我们的上帝他作为宇宙创造万有的这个独一的主宰，我们的上帝他道成肉身进入到我们这个世界里面，进入到我们中间成为我们的样子，其实一个最大的突破，是不是？那在这段经文之前呢，主耶稣曾经讲了一个故事，就是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通过这个故事来告诉我们谁是我们真正的邻舍，我们看到在主耶稣所举的那个三个人当中，只有被犹太人瞧不起的那个撒玛利亚人，那个混血的人，那个被称为是，不好听的话是一个杂种的这样一个人群，这样的其中出来一个人竟然是我们的灵舍，不是犹太人传统所认为的那个祭司啊、利未人啊等等。那这个出人意料的、这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其实就是一个突破。马大接待耶稣的故事，也只有路加福音有这样的记载啊。这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故事的主题切合路加的需要啊。这个故事的主题就是突破。那这个突破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能够来接待耶稣，亲近耶稣。直到我们能够跟随他。所以上帝道成肉身，从表面上看是我们要接待他，其实呢，他是给我们一个机会来接待他。如果我们能够抓住这个机会，我们就会成为上帝将来要接待的人。当然我们不是机会主义，这其中有上帝的恩典，也凭着我们的信心，但是因着上帝的恩典，凭着我们的信心，我们愿意接待耶稣的时候，当上帝道成肉身成为我们人的样子住在我们中间，我们愿意接待他的时候，将来他就要接待我们。尽管今天我们的主耶稣已经坐在天父上的右边，但是圣灵在我们中间，他差下圣灵在你的心里对你说话，你愿意信我吗？因为我是你的主，我会赦免你的罪，因为我已经为你的罪付上了代价。所以我们常常在寻求上帝的时候，今天我们坐在我们中间还有很多可能还有没有信的朋友们，你们坐在这里其实不是偶然的，是上帝他的永恒计划当中对你生命的一个诉求。让你今天坐在这里，原是要让你能够打开你的心，能够接待他到你的心中来，将来他就要接待你，一同进入他为你预备的天国。 所以马大和玛利亚就是愿意接待耶稣到他们家中。那现在呢，他们两个正在和历世历代的众圣徒一道，在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再一次从天降临，他们就要被接到上帝为他们预备的荣耀当中。那上一次我们看到了，当玛利亚坐在主的脚前听到的时候，他是用他的渴慕，用他的专注来侍奉主。所以我们说听到也是一个侍奉，听到不是说随便坐在这听一听啊，感觉一下心里舒服或者是怎么样，不是，听到原来是一种侍奉。所以我们来到主的家里面，弟兄姊妹在不同的岗位一同来侍奉配搭来敬拜我们主的时候，最大的最多的一种侍奉就是听到，因为这里的弟兄姊妹是最多的，站在这里司会的就一个人，领事的多几个，讲到的也就一个，但是更多的是坐在这里听到。所以听到这一种侍奉是非常重要的侍奉，是非常重要的侍奉。所以我们看到玛利亚至少经历两个突破，第一个就是她自我身份的突破，第二个就是自主身份的突破。这两个突破听起来好像非常的不容易，但是呢，在玛利亚的身上却表现得非常的自然。那自然到如果我们不用心去思想一下，我们还不能发现她这个简单的动作啊，就是坐在主前这个听主耶稣讲道，听主耶稣讲话，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背后他要有很大的一个突破啊，很大的突破，突破他说背后的那种种种的压力。那其中一些压力呢，我很快是在家庭内部的，很快就是他姐姐马大接下来的表现就能看到了。那么今天我们就分享的主要的集中在40到42节，今天的分享是最后一次分享这段经文，我们一共分3次来分享啊。通过这个3节经文呢，我们看到当马大勇敢地接待耶稣来到他家中之后，马大的处境和反应。我们一开始就看到呢，当马大接待耶稣一行人到家里来的时候，他可能很快就开始忙碌起来了啊，忙碌起来，倒水啊，给客人洗脚啊，准备做饭啊等等。渐渐的他就发现，哎，怎么忙来忙去都是他一个人呢？他自己有一点力不从心了。所以40节经文就说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啊，这是路加的一个旁白啊。路加从表面上啊，从外面看对马大的一个叙述，说马大他伺候的事太多了，心里忙乱。心里忙乱的意思就是分心啊，注意力不能集中的意思。所以我们常常开车的时候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在这个法律上有一条叫分心驾驶，如果你开车不能注意力集中，一边开车一边化妆一边刷牙，那这样就是分心驾驶啊。那他为什么注意力被分散呢？就是因为路加说是伺候的事太多了。我们看到这里伺候这个词就是服侍的意思，服侍就是说啊，是个 serve， 是服侍，做事情就做工。那马大接待耶稣的目的是什么呢？马大接待耶稣是想要来侍奉主，那这不仅仅就是给主耶稣提供一顿饭而已啊，不是给他洗个脚让他歇一下而已，当然这是实际上的一个需要啊。更重要的表达我们是看到第一次我们分享了他在这个社会当中表现他愿意来接待耶稣，表现他是对主的完全的接纳啊，是他把自己的生命要完全的和主耶稣他们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把他自己的生命放在主的手中啊，这就是侍奉，这就是侍奉。但是侍奉我们上次讲一个重要的意思就是做奴仆的意思哈，他愿意成为主耶稣的奴仆，所以他什么其他情况他都不顾，他愿意来侍奉，他愿意把他自己的命运和他所侍奉的这个主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但是随后发生的这个事情呢，我们看见马大在具体服侍的过程当中他却陷入了一种困境啊，这个困境就是因为这些服侍呢让他分心了。那本来马大应当是一种委身的生命来侍奉主，现在呢他却成为一个好像一味的为了具体的忙碌而让自己心烦意乱的人。这样一个心理状态的转变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警醒哈。这个警醒就是马大呢，他在不知不觉当中，已经从委身生命的侍奉状态，转变成了一个属事忙碌的一个工作的状态。所以在路加记载马大这个转变的时候，他没有过多的笔墨。一开始马大还是非常一个正面的形象，打开家门接待耶稣，那尽管周围压力再大他也无所谓，但是在实际上侍奉的过程当中，他却出现了这样一个状态。那我们从表面上看，好，这个状态对马大来说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形象啊，说他心里忙乱。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心里忙乱呢，不代表表示路加对他的批评啊，不代表表示路加对他的批评。但是这个转变确实已经发生了，怎么发生的？路加没有过多的描述，只是说他心里啊伺候的事太多了。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警醒，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在侍奉的时候刚开始很有热心，但是过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发现很多事情应付不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有了一种转变。这个转变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的，你也不知道怎么发生的，就是突然有一天觉得侍奉没有太大的意思了，或者说侍奉我要付出很多的代价，我这样值得不值得呢？很多的疑惑就会出现，甚至呢就会出现很大的抱怨。马大在这里抱怨是什么呢？他抱怨不公平。马大就对主耶稣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侍奉啊，伺候你不在意吗？你不在意吗？意思就是说你不管吗？这就是在寻求公平。马大很客气的，没有找他的妹玛利亚，直接说玛利亚你过来，他是通过主耶稣来找玛利亚，是不是对主耶稣一个很大的尊重呢？啊，但是你看他对主耶稣讲话的时候说：“你不管吗？”意思说你不管我们这个中间有没有一些平衡的关系吗？或者是我在这忙，你看他坐在那不动啊，是不是有一些不公平呢？你是我们的主，一定是很公平公义的吗？他是一种寻求公平和公义的这种情感就表达出来了。那马大发现他和他妹子之间已经失去了一种平衡，而这种平衡呢是由于这个忙碌的事情造成的。所以马大便向主耶稣抱怨。那这个属事忙碌的工作的状态，那带给我们第二个警醒就是什么呢？就是为主做主啊。什么是为主做主呢？不让主做主，为主做主。我们前面说玛利亚坐在主前，听到他是一个主人啊，这个家里的主人，但是当他坐在主耶稣脚前的时候，他的姿态发生变化，他把主耶稣当作这个家的主人，他就变成了一个客人。但是马大这个时候他的表现是为主做主，马大对主耶稣说，请吩咐他来帮助我。那这个请字哈，是中文翻译的时候特别加上去的，使得这个语气看起来还比较缓和，但是在原文当中呢，这个语气是相当坚定的命令式的语气啊。主耶稣说，你们要去是万民作我的门徒，那里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就是这个语气。主耶稣说，你们要去请万民作我的门徒，没有这样说，说使万民作我的门徒，这是一种强硬的命令式的口气啊，祈使语句。所以在这里马大就用了这种方法。那么主耶稣对马大的这个诉求他是如何回应的呢？41节，主耶稣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主耶稣连续用了两次重复了马大这个名字，可以看出主耶稣对马大是一种怜爱之心哈。这种重叠的称呼是一种亲切的表示啊，亲切的用法。这个亲切的称呼当中呢，又包含着一种期望。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常常会看到这种方法，比如说上帝在呼唤雅各的时候说，雅各雅各啊，那个时候雅各正在很头痛跟他哥哥的关系这个过程当中，那个当上帝呼唤撒母耳的时候就说撒母耳撒母耳，是吗？呼唤扫罗啊，就是后来那成为保罗的那个人就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这都是双叠词哈，来称呼一个人。那当主耶稣这样亲切地称呼马大之后呢， 主耶稣对马大说了什么呢？他说：“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路加在前面通过他自己的观察，或者通过别人跟他的表述，他认为是旁观者的角度看，是马大他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现在是主耶稣是第一人称直接引用主耶稣的话说：“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说这正说明路加在描述马大这个情况完全符合主耶稣对马大的评价，或者马大在主耶稣眼中那个忙碌的状态，其实路加在表述的时候是非常的准确啊。许多的事情是外面看得见的，思虑是人里面是看不见的。这两个词合在一起，一外一里，就把马大现在的这个现状讲得非常清楚。那整本新约当中，心里忙乱、思虑烦恼这两个词各出现过一次，同时用在了马大的身上。心里忙乱、思虑烦恼，真可谓是为马大量身定做哈。同时呢，这两个动词都是官声语态。官声语态是希腊文当中的一个文法的方法。官声语态一个特点，我们知道一个被动语态，这个事情是被动的。官声语态意思就是从语法上看是被动的，但是从语义上看呢，却是这个人是主动的，这是事情是主动的啊。那官声语态用在这里，就是说马大他心里忙乱、思虑烦恼，好像是很被动的，是被一些事情搅得他有这样一个忙乱的感觉。但是从语义上来看呢，实际上是马大他自己让自己去烦恼，自己让自己去忙乱。那是什么意思呢？难道说马大接待主耶稣他是自寻烦恼、自讨苦吃吗？所以要明白主耶稣的评价以及路加对马大的表述，我们就要明白呢一个非常重要的字，这个字就是马大，就是马大。马大是什么意思？那马大就是这个人的名字吗？其实不是。马大在希伯来文当中是一个外来语，是从亚兰文当中来的。那比如说 希伯来文当中有很多的词都是从亚兰文中引用过来的。阿巴这个词就是亚兰文，那后来希伯来文把它引用过来称为自己的父亲，叫阿巴，我们称我们的上帝为阿巴父。这其实是原文是从亚兰文当中来的。那关于主耶稣在他当时来到世上的时候说什么话呢？说的是亚兰文呢还是希伯来文呢？有很多的争论啊。我们不要管这个争论，但至少说他在用马大这个词的时候，这个马大这个词不是希伯来文，他是从亚兰文来的。他的意思就是家庭主妇的意思，家庭主妇的意思。所以马大不是这个人的真名字。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哈，在我们过去的老家经常会有一些女子或者是女人，她们的真名字常常被人忘记，人不知道她真正的名字是什么，人们只知道她叫二嫂、大婶，是吧？这些人一什么事就想到找某某大婶帮忙啊、二嫂帮忙啊等等。东北人叫女子叫什么妞，没出嫁之前叫妞，是吧？南方人叫姑娘，是吧？出了嫁以后叫大婶啊、大妈啊、大嫂啊等等。这个称呼都是对家庭主妇的一个很好的形容，一个描述啊。如果说有什么事情，哎，找隔壁家某某大婶来帮个忙啊，找某某家姑娘来帮个忙啊等等。如果说讲到这个大婶或者这个姑娘，这个大婶和姑娘在这个周围人来讲肯定是比较有名的，很热心、很善良、很能够吃苦、很愿意帮助人，是不是？有没有这样的形象啊？如果你愿意想一想，我们过去啊，现在可能你很难想象到这样的形象，现在年轻人可能很难以这种形象，但是在我们以前的，我估计在农村里生活过的人可能都会有这种形象，有这种影子在我们的心中。所以同样呢，马大的名字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哈。马大就是一个很吃苦耐劳的、很愿意帮助很多人的，周围有什么事情呢，邻居有什么事情都愿意来找他的，久而久之人们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就知道他叫大婶了。所以我们家很多周围的这些我都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其实因为他从外面嫁过来的时候从来没公开过他们的名字，只知道他是大婶啦、大妈啦等等啊。所以马大就是这样的一个名字， 他是被人们已经忘记他自己真正的名字，人们用这样一个表示吃苦耐劳、任劳任怨的这一个形象来称呼他，叫他的名字。所以主耶稣也在这里亲切地称呼他叫马大。所以主耶稣好像在对他说：“大神呐、啊，大神呐、啊，啊，或者是姑娘啊，姑娘啊，你为许多的事情忙得已经心烦意乱了，但是有一件事情是不可少的。”啊，在这里主耶稣亲自教导马大，在安慰他说：“啊，我们刚才说，他是用双叠词哈，就称呼两次重复的一个人的名字的方法。”是表示对一个人有直接的一个期望的。所以呢，当主耶稣用这种重复的方法来称呼这个马大的时候，那主耶稣对马大的期望是什么呢？那这个期待其实就是要让马大能够在这样一个忙碌当中，在他这样一个所代表的这个忙碌的形象当中有所突破。这个突破是什么呢？就是突破这个忙碌背后所具有的，所代表的这样一个属世的劳苦的形象。就是说马大他已经成为一个忙碌和劳苦的代名词，而这样一个忙碌和劳苦都是从他的祖辈传下来的。可能说马大的妈妈就是一个很愿意吃苦耐劳的这样一个形象，这样的一个人，他妈妈的妈妈这样从他的祖辈这样一代的传下来的，这样一个品质是非常好的一个品质。但是呢，这样一个品质也是人在这个无奈当中，在这个罪的境况当中，在无奈当中所必不得已的，所必不得已。说到底，这一个劳苦其实是从亚当那里传下来的啊。所以当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咒诅就临到他们。创世纪三章十七节那里说：“地必为你们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上个月我们刚刚读过这个传道书，传道书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人生的劳碌其实到头来都是虚空，唯有敬畏上帝的人才能得着永恒。而这正是主耶稣在他对马大的呼声当中所体现出来的这一种期望。主耶稣要马大能够突破这样一种属世忙碌的劳苦的这样一个事情带给他的心烦意乱，那其更深层的意义就是告诉我们，主耶稣他要为我们打破那个咒诅所带来的劳苦。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你们在这个世上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有平安啊！”还有凡是劳苦担重担的人啊，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就是在他里面会有平安，在他里面会有安息。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突破的主，我们凡是要跟随他的人也都要经历这样一个突破。这个突破的结果就是世上的劳苦愁烦不再会成为我们一种负担和一个重担，反而呢会让我们因着这一些劳苦愁烦能够来到主的面前，那靠着他来得胜，靠着他喜乐。所以难怪保罗是这样主的一个大使徒哈，保罗这样一个为主受过很多苦的人，但是他在写信给弟兄姊妹的时候，信息当中透露出来的都是要喜乐，要靠主喜乐。那其实这是一种突破，这个突破就是要面对世事的缠累，我们要能够突破属世劳苦的观念。那这个属世的观念就是我们劳力就是为了得吃的啊！你不辛苦劳力你就不能得吃的。但是摩西告诉我以色列人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主耶稣也告诉以色列人，你们不要为暂时的那个食物劳力，要为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他还进一步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主耶稣没有说马大不需要做这些事情啊，而是说由于他有许多的事情已经让他心烦意乱，以至于他不能专心做事。所以他在侍奉主耶稣的时候，可能还一边想着，我邻居家某某某还对我有什么要求，我另外一个是什么人他还跟我有什么事情，所以我明天又会去哪家帮忙，后天也去干什么，这样他的 schedule 他的日程安排的是非常的满的。 非常的满的。所以再加上现在他也看到服侍主耶稣就他一个人在那忙碌，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他就心烦意乱，以至于不能专心的来侍奉主。所以他要突破这样一个属世的观念，主耶稣要他来突破这样一个属世的观念，不要以为人的一生都是劳苦愁烦，祖祖辈辈都是这个样子，我又能够如何避免呢？主耶稣告诉马大，这位勤劳的女子不可少的事情其实并不多啊。四十二节那里说，但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啊。我们在很多古代的抄本当中，我们知道圣经的原本已经没有了，我们现在读的都是古代的抄本啊。有很多古代的抄本，特别是有很多权威的抄本当中呢，那不是不可少的事情只有一件啊。有很多很多古代的这个抄本当中说必要的事情有几件，有几件啊，不是只有一件啊。英文的版本翻译它会有个脚注，在 NRV 版本会有个脚注啊。如果你会仔细读经的时候你就看到，那不管是一件还是几件，那绝对不是马大所想的那样，所以有很多的事情来忙碌。是在我们属世的观念当中，人的一生本来就是劳苦愁烦，是正常的，是正常的，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如果我们能够有这样一个突破啊，这其实就是上帝给我们这些信他的人一个非常宝贵的礼物。这个礼物就是可以让我们在主的里面又安息又安息，这正是创造，从创造到安息的一个重要的主题。所以对主的门徒来讲，如果要侍奉主，但是如果又不能够放下这个世事的重担，突破这个属世的观念，纵然我们有很多的雄心壮志，我们也很难完全的侍奉上帝，因为我们的生命还有很多的一部分是在世俗的观念下活着，我们的生命还有很多的一部分是在祖辈所传下来的这个阴影当中活着。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在这个使人劳苦的世界上，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有另外一个活法，我们完全可以有另外一种生命，这种生命就是不再依靠祖辈的遗传，这种生命就是不再担负劳苦重担，这种生命就是单单来信靠耶稣，单单来依靠上帝的话语，活在上帝对你我的应许当中，这样的一种生命和生活的状态，这样我们才能够尝到一个丰盛的人生。我们的人生不是单一色彩的，现在在很多地方人生这两个字，一个是钱，另外一个差不多就是财，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是吗？人生下来就是要积攒很多钱财的，他钱财积得再多他也不觉得多，其实他用的也不多，突然哪一天都没有了，才发现原来都是虚空的。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人们就很难去把握，很难去，不知道是有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在驱使他，在后面要他弄得越多越好，越多越好。其实到最后呢，什么都不能带走。但我们知道那个亚历山大，希腊大的大帝哈，他在这地球上大半个地球都打下来了，最后他死的时候33岁就离开世界，他死的时候就跟他的下面人讲，死之前说，在我的棺材两边找两个洞，把他两个手要放出去，要给世人看到他是两手空空来两手空空去，什么都不能带走。他活了33岁，如果我们想象一下他活66岁呢，又会今天的世界格局可能又不一样，但是万事掌握在上帝的手中。所以我们的生命如何要尝到一个真正的丰盛的人生呢？上帝所应许给我们的丰盛的生命呢，要知道我们生命的色彩不是单一的，不是单一的，在你我生命当中还有很多没有发掘的那个东西等待着你去发现。就像我们大脑说，你的大脑被发掘出来的只有1%、2%，我吓一跳，那还有98%、98%在干什么？还在睡觉啊，你还没有发掘出来这个潜能。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科学，但是在我们生命当中确实真真实实的。主耶稣说，你们要得到这样一个丰盛的生命，只有在他的里面。所以我们只有 能够来到他面前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天空的颜色是那样丰富多彩。那个白光不经过折射，是你看不到有七色的光在后面。我们的生命不是单一的颜色，我们的生命是丰富多彩的，必须要经过一种渠道，这个渠道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他就是这个道路、真理和生命，他就相当于这个多棱镜啊，折射之后你才能看得见，才能够体味得到。所以这样的生命，只要我们单单的来到他的面前，像玛利亚一样。所以早在主后三百六十多年，主后三百六十多年，那当时离我们现在有一千多少年，一千六百年前了。叙利亚当时有个教父叫埃弗伦，他就解释说，对于这句话就解释说，这个上好的福分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自己。一千六百多年前，我们的先贤、我们的圣徒已经告诉我们，这个上好的福分其实就是主耶稣自己。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来领受他话语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人生就不再一样。我的意思，如果你领受了，你就会发现。然后我们带着主的话语，带着主与我们同行的这个应许，刚才我们唱了一首诗的诗歌，非常好，献的一首诗歌，主一路必与我们同行，我们要一路与主同行。当主与我们同行，这是他应许。如果这个应许真的是实现在我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再回到这个世界上来看，那必不可少的事情，那个上好的福分，他所带给我们的就是更加丰盛的生命。以前听到一个弟兄跟我分享说，他每一次来教会组织崇拜，就像来充电一样，充完电之后就回到世界当中，再忙碌一个星期，又没电了，赶快再回到教会，再充一个，充下电，然后教会对他来说就成为一个充电站，成为一个供给站，供给站，不是那个 Pokemon Go 的那个供给站哈，现在很多教会成为这个游戏的一个供给站，那这个弟兄呢，之所以把教会当成他的供给站，那其实就是因为是上帝的话语能够给他带来安慰，给他带来力量。所以我们当坐在这里听到的时候，如果我们愿意真的是诚心坐在上帝的面前，打开心来领受神的话语的时候，上帝一定会给我们安慰，给我们力量。所以主耶稣说，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是不能夺去的。这个夺去这个词是将来时态，并不是现在的时态。也就是说，主耶稣所关注的并不是说玛利亚现在不可以去帮忙。事后的事情我们不知道，到底玛利亚有没有从主耶稣脚前站起来去帮忙，这个故事不知道，后面还有待于我们续写，但不是我们看见不能瞎写但是我们说在这里主耶稣的意思不是说玛利亚不可以去帮忙，说他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他就坐在这不能动了，不是这个意思。说不能夺去的是将来不能夺去的，也就是说玛利亚现在的选择已经对他的将来产生了一种永久的影响。也就是说玛利亚现在所得到的这个上好的福分是为他将来做准备，这个福分现在就好像一颗种子种在土壤里面，将来一定会有收割的时候。玛利亚因渴慕神的话语，渴慕耶稣的道，这个道就像一个种子种在玛利亚的心里面，他不久就会发芽，就会成长，乃至到收割。所以在主耶稣准备上十字架之前，玛利亚就用香膏来膏了耶稣。当时他的举动连主耶稣的门徒都不知道为什么做什么，还有人说这个是在浪费但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个福音，也要述说这个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马大为招待主耶稣一行忙里忙外尽其所能，玛利亚被主的话语吸引，在他生命里面这个话语成为他一个生命的养分。那现在我们把马大和玛利亚这两个人合在一起看，你就会看到这两个姊妹合在一起的形象就是我们一个基督徒的形象，一个门徒的形象。那这个形象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全人和全心的侍奉。马大就好比我们一个人与外在环境的一个互动，玛利亚就好比我们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所以当我们在信主的时候，其实我们经历的一个突破就是马大的突破。 当我们信主的时候经历的这个突破，其实就是马大的突破。因为我们要突破对世界，这个世界对基督徒的看法。我们的突破就是以前认为基督徒是这样那样，现在发现不是，我也愿意成为其中一份子的时候，你就要经历这样一个突破。那接下来呢，当我们愿意接纳主到我们生命中来的时候，承认他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生命的主的时候，那我们要经历像玛利亚这样的突破，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成长。那所以当马大接待主耶稣到家中来，当玛利亚愿意坐在主的面前来听到，那我们就发现我们的生命原来都要经历这样一个突破，这样一个突破是上帝自己来找我们，他的恩典来给我们。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来敬拜的时候，我们很多不信主的朋友坐在这里敬拜的时候，其实是上帝主动来找你的。你说是我自己跑过来的，是我自己开车来的，没错，是你自己来到这里，但是是因着神的恩典、神的爱来吸引你，让你来到这里。这个时候你没有出现在大董房买菜，没有出现在什么地方散步，坐在这里听到，原来在你的生命中其实有上帝的恩典。所以在38节一开头，我们看到说，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是耶稣自己要进入这个村庄，这样马大才有机会来接近、来接待这个接待主。同样，今天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主已经在我们前面动工，他要主动来接待我们，是来寻找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我们刚才说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你们要知道，你们坐在这里不是偶然的，其实上帝自己在亲自寻找你们，让你们能够来到他面前。所以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接下来所要做的突破，我们刚才说就是玛利亚那样的突破，要突破一个自我的身份，突破自主的身份。要有这样一个突破，我们必须要更加渴慕神的话语，更加渴慕上帝的同在，让我们内心的一天来心思一天。所以今天我们通过主耶稣对马大的呼唤，马大啊马大，我们看到当我们要得到这样一个新生命的时候，我们还真的要必须突破这样一个属世的观念。这个属世的观念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生来是劳苦愁烦的。这个属世的观念告诉我们，这些劳苦愁烦是很正常的，就像生老病死一样，是不可避免的。然后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主耶稣他已经突破了这样一个咒诅，他突破了死亡，所以我们也应当在他里面来寻求他赐给我们的平安和喜乐和更丰盛的生命，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的色彩不是灰色的，不是单一的劳苦愁烦的，因为我们的主还要赐给我们上好的福分，就是他自己在将来是不能被夺去的。罗马书第12章1到2节，刚才我们也读了这样的经文。所以弟兄们说，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这就是天壤之别的一个表现，天上的是上帝纯全善良和喜悦的旨意，和这个世界上的很多想法、很多的心思意念是完全不一样，完全对立，甚至是完全对抗。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查验何为上帝所喜悦的那样子，就是要让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上的观念所迷惑、所祭盼、所捆绑。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一天接触的这个世界，我们常常身不由己，而要我们能够有这样一个突破的思想，能够突破这样一个观念。这个突破不是靠着我自己的能力，是靠着我已经信靠了上帝，我已经信靠了主耶稣，因为他就是我的突破，他就是我的突破。所以让我们能够全心全意的来跟随他，来侍奉他，这样我们才能够把自己当作活祭一样献在祭坛上。所以保罗这样说，你们这样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原文的意思就是合理的意思，合理的。你觉得这个是合情合理吗？合理的，也就是说这样全人全心的侍奉在神的眼中才称得上是合理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都强调一个合理， 别人对你做了不好事情的时候，你就会说，你觉得这样是合情合理吗？或者说我们这样做合情合理吗？每个人都希望合情合理。马大一开始就问你，这样让他一个人在坐在你这边不来帮我，合情合理吗？每个人都希望合情合理。在上帝眼中的合情合理，就是我们要全人全心的侍奉，这才是称得上被神所喜悦的侍奉。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来做一个反省，我们的侍奉能够称得上是合理的侍奉吗？那这么多年我们在服侍主，我们有没有能够突破自主的身份？有没有突破一个属世的观念？我们在服侍主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把这个世界上的方法这个观念带到我们的侍奉当中来，以至于让我们自己让自己来烦乱呢？我们求主怜悯。如果以前我们没有这个突破，今天我们盼望这个突破就能够领导我们，就是主的话要来帮助我们，因为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让主亲切的来称呼我们的名字，我们都有自己真实的名字。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不是抱怨，不是为主做主，而是完全尊主为大。就像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所说的那样，我的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上帝我的救主为乐。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你都认识我们的名字。主啊，求主你按照我们的名字来呼叫我们，让我们看到在侍奉你的道路上还需要有哪一些要突破的地方。求主你亲自来引领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做一个讨你喜悦的人，使我们的侍奉能够不断的成熟成长成圣。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也祈求你赐福给我们每一个愿意侍奉你的弟兄姊妹和他们的家人。你告诉我们说，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应许是真实的。愿主你纪念每一个服侍你的弟兄姊妹在你面前的每一点侍奉，让我们都能够得到这上好的福分，这将来不能被夺去。主啊，我们也祈求你的圣灵感动我们更多的弟兄姊妹能够起来服侍你，服侍你的教会，赐给我们恩赐，加给我们力量，更让我们有谦卑的心，让我们能够更好的侍奉你。我们感谢你，愿意我们的侍奉在你的眼中讨你的喜悦，称得上是合理的侍奉。我们将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